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海外消息。2012年6月10日，各界人士在日本京都四条河园町举行了声援1亿18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游行活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行进在最繁华的商业市中心街道上，所到之处引来众多的人群驻足观看，被这震撼的场面吸引住了。游行队伍由80多名成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带队，显得格外庄严神圣。随后是声援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队伍，他们手举着中日文制成的声援1亿18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中国共产党即将崩溃，新中国即将诞生，天灭中共，退党自救，爱国不等于爱党，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旗帜和标语牌，很是引人注目。随着天国乐团雄壮的鼓点，嘹亮乐曲的响起，游行队伍立即成为整条大街的瞩目焦点。有高兴的一直鼓掌欢呼的学生，也有不停地跟着乐曲轻打拍子的路人，还有兴奋地拍照留影的游客。几个年轻人特意从汽车上下来，翘首等待着由远而近的队伍。有店铺的老板和店员闻声跑到门外来要资料了解真相，二楼咖啡店饮食店的客人也隔着窗户向外张望，一对想探寻究竟的老夫妇接过满头是汗的小朋友递上来的资料时，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并不停地说，你们真了不起，太好了，加油啊。一位观众一直跟着游行队伍走到终点，还不停地追问下次的游行时间，表示会再来观看。游行历经大约两个小时结束，参加游行的人们却毫无倦意，意犹未尽。本来多云的天空也变得阳光灿烂。
6月10日，2012年台湾网络讲真相交流会在高雄东光国小举办，来自台湾各县市的参与网络讲真相的各协调人与负责技术维护的学员参加了交流会。上午的交流会以小组为主，分成四组在不同教室举行集体学法交流，下午则分别进行各讲真相小组和全体的集体交流。许多学员都谈到了自己在讲真相修炼过程中的体会，并期许在这时刻能充分运用网络讲真相的特性，让更多人明白真相。屏东朱同修分享说，交流的过程中除了可以向内找，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还能纯净自己，去掉怕别人笑的心，爱面子的心。常常在每次交流后，他发现自己对法理的认识又更多了一些，每次在交流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时，都会发现自己未修去的人心，所以非常珍惜每次交流发言的机会。高雄张同修分享了理性认识法的重要，以及对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体会，每当在法理上有更高的体悟时，感受到的能量就更强，发正念时调动的能量更大更全面，因此体会到学法的质和量要并重。负责技术维护的同修交流，在处理同修电脑问题时，发现很多都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许多自己必须放下的人心在干扰着。如果不断向内找，时时把握好提高心性的机会，这样就很容易发现问题的症结，甚至电脑不一自好。网络封锁的是人心，若大法弟子对救人坚持，正念强，就可以突破封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简讯节目。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2012年1月13日上午，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王竹云在他已故母亲的家中，被哈尔滨市伪公安局道里分局伙同河伯、正阳两个派出所的恶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强盗恶匪一样，非法私自开门，野蛮闯进王竹云母亲家中进行非法搜查抄家，并将王竹云绑架带走。恶警同时抢走了王竹云母亲家的许多私人财物，电脑、打印机和大量大法书籍等， 其中多数是王竹云母亲生前的遗物，还有他儿子、亲朋好友过生日、结婚的音像制品等。在对王竹云非法关押近五个月后，于近日，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误判王竹云8年有期徒刑。王竹云，女，1957年生，从幼年起就是个体弱多病的人。自1995年修炼法轮大法后，严重的腰椎骨质增生和满身的牛皮癣不药而愈了。得了法的他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开始了他崭新的人生之路。王竹云的贤惠和善良，凡了解他的人无不交口赞誉，邻居、亲朋好友、单位同事都夸他是个老实厚道的贤妻良母。就是这样一位大好人，却被邪恶的中共残酷迫害。2000年12月，王竹云去北京上访，他要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北京的恶警们非法拘留迫害。到了2000年底，王竹云被警察带回哈尔滨后，被非法劳动教养1年，关进了臭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王竹云承受了人们难以想象和无法承受的肉体迫害，在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的时候，被恶警推出了监狱。今年1月13日，王竹云闭门家中坐，迫害无端来。哈尔滨市伪公安局八道里分局伙同河伯和正阳两个派出所的恶警私闯民宅，进屋就翻箱倒柜，家被翻得一片狼藉，犹如土匪打劫，并再一次绑架了王竹云。恶警捏造罪证，罗织罪名，对王竹云进行肆无忌惮的迫害。邪恶的道里法院的法官竟然误判王竹云8年徒刑。
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赵烨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长期遭到狱警的各种折磨，健康状况极差，身体出现脱水症状，多次昏倒。有消息说，劳教所直到将把赵烨迫害至生命垂危时才放他出狱，目前赵烨具体情况不明。赵烨41岁，在唐山某装潢公司从事设计工作，他的作品曾获奖。2011年3月份，赵烨在生活小区被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0.9个月，先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开平劳教所，后被转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3大队迫害。据了解，赵烨在劳教所拒绝奴工劳动，被狱警每天叫到车间罚站，一直站到收工，然后还要在大厅逼坐小板凳，持续1个星期。队长吕叶琴扬言要给他加期用刑，并派人围着他进行转化迫害。赵烨坚持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后来警察逼赵烨打扫车间卫生，有一段时间不让他去浴室洗澡。2011年8月份，被非法关押在3大队的几名法轮功学员开始拒绝奴工劳动，以抗议非法加期、非法劳教。吕亚琴认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受赵烨的影响，把赵烨列为重点迫害的对象。8月15日，吕亚琴开始所谓的大整顿，赵烨被吕亚琴和刘子维轮番用高低压电棍电和毒打，身体多处淤青黑紫，留下了许多电击成焦黑状的黑斑。他的胳膊和肩头等处肿得像馒头一样，右肩被电得损伤到神经，开始是青肿疼痛，不能用力和抬起，过了一段时间不疼了，但仍不能用力和抬起。8月15日后，吕亚琴连续3天罚赵烨拒绝奴工劳动、不唱邪党歌曲的法轮功学员站军姿，3天后罚坐小板凳，后来又逼赵烨在烫头车间坐马扎，烫头车间的气味很刺鼻。9月份，赵烨又被逼坐在缝纫车间，有几次他坐着马扎就睡着了，从马扎上摔下来。白天在车间坐1天，晚上只让在大厅睡地铺，根本睡不好，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赵烨刚被劫持到劳教所时，面容秀美，行动干练，然而不到1年时间，劳教所将他折磨得骨瘦如柴，将近1米6的个儿，最多只有70多斤，整个人脱了相。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